那么第四呢，讲这诸法相继相在门的，诸法相继相在门，如金与色二不相离，对吧？哎，金和色，对吧？金有这个冷硬，或者这种价值珍贵，但是金的这个色呢，它就是红色，对吧？这两个呢，就是说相继自在，对吧？就是你这个金，你把它打成金项链、金耳环、金戒指，你把它打成一个金笔的，打成个弥勒佛，它都是金，它的体性是它的相在变化，但是它的这个色没变，就是这个金色和这个金本身这两个东西，它是相继，就叫这个相继自在门，对吧？叫相继自在门。就我们的心性也是这样，叫你的心性，就你的心，你就变成你的心，你是你显示你就是，比如说你一个人，你愤怒你会很吓人，你慈悲你会很，对吧？很吸引人，对吧？然后就是说你的种种变化，但是还是个你啊，对吧？还是你的那个人的一个变化。同样的，这样一个心呢，它是这样一个心，当你变成恶鬼，就是恶鬼这样一个身心的状况，变成一个天就天人的身状，但那个东西本身是一个东西啊，就像一块金，一块金你一块金变成一个金的弥勒佛，OK，那就是你那人家看着很欢喜。如果把这个金变成很恐怖的东西，对吧？那也是另外一种感觉了，别人也是，但对金色本身它是没有什么变化，这金本身它没有变，这指我们的这个心性和法性的这样一个本具的这样一种东西，对吧？它这样一个特点是吧？所以这叫诸法这金与色二不相离啊，就是我们的心的这样一种光明和我们的心的这个本体呢，它两个实际上是它的相啊，这两个实际上是一体的。那么第五呢，讲秘密隐显俱成门，它叫偏越成空，晦明相并，对吧？秘密隐显俱成，就是它千变万化，神出鬼没的这种感觉，对吧？就说偏越成空，就说虽然一小，就是一看起来越了这么小，但是它可以把无边的虚空照亮，对吧？但是呢，晦明相并，有的时候有明暗的这样一种变化，对吧？还有这个明暗的变化，但是可能一朵云就把它给挡住了，对吧？就所以说秘密隐显俱成，哎，所以他的智慧有的是根据众生的需要显多显少显明显暗，有的是讲圆教，有的是讲一点方便法门，对吧？那你根据这个人的心性到什么程度，还是这样的。好，秘密隐显俱成门，但是种种方面都是为了一个成就众生的这样一种心性的这种智慧，对吧？秘密显俱成啊，哎，就这另外从佛来加持你，都是有种名利的加持，有一种明显的，有一种暗底的一种加持，有一种逆加持，对吧？逆加持就是你可能你去一下子很多事突然变得很不顺了，但这个是把这个业障消掉了，对吧？有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没有感应，别人有感应，这个事情就解决掉了。那这也是，所以说它是隐显俱成的，就是种种的方便。如果你太执着相，有可能就偏偏不给你相。但有的时候，如果你执着这个相了，它就给你一个相，对吧？然后这个相结束以后，再给你变成另外一个东西，使你破除这个相。OK，所以这是一个啊，秘密隐显俱成门。然后呢，微细相融安立门啊，微细相融安立门，犹如琉璃瓶，里边装了很多芥子，对吧？微细相融安立门，对吧？就是说，哎，琉璃瓶呢装那么多的芥子，就是说很多很多东西，就是我们的心性里面可以装很多的这个无漏种子，对吧？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不见得是他这里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呢，就是说一个东西可以包含许多许多的东西，而大家彼此互相就是说不妨碍，彼此并不妨碍，微细，相融安立门的，就可以各自的来各居本位，对吧？然后呢，因陀罗网境界，因陀罗网境界呢，这个经常用啊，所以说人家讲因特网，因特网就是因陀罗网，对吧？就是像我们现在这个网呀，你的手机，你有什么东西，它有什么都可以连，只要连上，对吧？只要联网，那每个都是平等的。我这你那有所有东西，我这也有，对吧？这从究竟的道理上来讲啊，那它的比喻叫两镜互照，传辉相泄，它的你看语言文字非常优美啊，两镜互照，传辉相泄，这镜光相照，对吧？等一种光光相照，对吧？ 所以叫因陀罗网境界嘛，就是说你也照我，我也照照你嘛，对吧？我的心性，你的心性，佛的心性啊，这样叫传辉相谢。然后呢，脱世解法生解门，这叫立相树壁，触目皆道。脱世显法生解门，脱世就是种种的方便嘛，就是《法华经》讲的这个方便品，各种全实就全变。法华经里面讲，比如说你聚沙成塔，然后呢一称南无佛，或者一低头，就见佛一低头，就一念这种心，你都可以成佛。最终就他世人已成佛，对吧？就成就这个佛果，就是一念之善，它具有无量的这种因缘。那所以说这讲，他说就是说立相，就是你建立一个佛像，立相树壁，这触目皆道，对吧？到处都是，你只要你做这种啊，就任何一个东西，它都可以圆满的显示佛法。所以你原教的心，你就到庙里一看，哇，这个就是这个佛就跟真佛一样，别人看是泥塑木的，你看就是个真佛，它就跟佛一模一样，它就可以显示无穷无量的这个法义。那个时候，那个佛也会加持你，它实际上是你自信的智慧，借这个事就是相嘛，来显示你的智慧。为什么有人拜佛会有智慧越高，拜佛感应越高？那肯定是这样，对吧？否则有的人看到佛像，见了庙就不想去，害怕。有的有这种抑郁症啊，他特别反感这个东西。实际上，因为他背后那个东西，他很恐惧，他不愿意那他有嗔恨心啊，或者恐惧心嘛，对吧？所以这叫脱世显法生界。那么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所以立相树壁触目皆道。第九呢，十世格法一成门。十世格法，你看他这个语言非常非常优美，叫依稀之梦翱翔百年。这个好像是城关大师的讲《华严经》的里边的话，就是说依稀之梦翱翔百年，就是说实际上你在那就睡了一个晚上几个小时，但是呢，你可能你在梦里边已经经历了几个世纪，对吧？然后翱翔百年，就像那个黄粱一梦，对吧？那个人当了皇上，当了驸马，当了皇上，然后最终结果呢，后来醒来一看，原来就睡了一觉嘛，对吧？就是我，那就是这个叫十世格法一成门。这十世指的是过去、现在、未来这样的，就包括当下一念，这总共是十世嘛，对，我们前面讲过。但虽然这个格法一成，对吧？实际上就是说，实际上也就是当下一息之梦，一息之梦。这个呢，在《华严经》里面讲叫刹那即三昧，不出刹那即。看起来那么复杂，那么多东西，实际上呢，真如界中就是一念而已了。是吧？好，第十呢叫主办圆明聚德门，北辰，这叫北斗星，对吧？北斗星所居的地方，众星皆共，对吧？啊，对，它一个就是一个核心的一个指南，这个往往指我们心性，是吧？比如说云门讲面南看北斗，对吧？面南看北斗指的是什么东西呢？南什么东西？其实南的就是外在所有的东西，外面就是心性，心显的相就是南。北斗什么东西？就是我们心真如，就是无相，是吧？就是外就是内，就是你看到外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里边。但是我们一般看北斗，你可能朝着北嘛，但为什么朝南了？对吧？面南就是你在所有的法之中能看到那个真正的东西，所以云门讲，人家说如何是什么佛，他说面南看北斗嘛，对吧？所以这实际上他也在叫一个，但是当我们理解这个是个道理，它和禅宗的行持又不一样。禅宗的行持，我们可能很多人，你知道这个道理以后，你可能行持是你也做不到，所以说你还是要有某种特殊的因缘，能够真正亲见或者亲证那个东西才行。好，这是这个，所以它叫主办圆明聚德门。主办圆明聚的另外一种讲法，主办圆融啊，就是以我为主的是所有的宇宙万物都是我的伴，对吧？以你为主的是我们所有的都是你的伴，对吧？以我为主，你就是伴，对吧？你就是我的一正庄严，对吧？这个全世界都是我的，以你为主的是我们都是你的。对吧？对啊，所以叫主办圆融，法法平等，对吧？就是这样，叫主办圆融，法法平等。但是原则上来讲，它实际上都是一模一样的，对吧？所以说禅宗里的那种气势，就是说，就是火焰讲法，三世诸佛立在旁边听法，对吧？他说我这个诸藏已经是三世诸佛都没地方待了，对吧？就是你被我一口吞进，是吧？这叫主嘛，以你为主，那谁大家都是伴，对吧？ 但这个东西我们不能把它理解为狂禅，或者理解为其他那种东西，或者理解为一种境界，对吧？如果那样的话，其实上他的心进入造作，他没有进入真如境界之中。好，这是讲到十玄嘛，我们前面讲了六相、十玄、五洲，对吧？还有四分，对吧？四分、五洲、六相、十玄。然后呢，我们看，但这个六相十玄，我们看啊，这里更精准的一个解释啊。我们刚才是随文发挥，这讲它《华严经》的大意。《华严经》的大意则是根本的意思，对吧？《华严经》的大意，它就是说要于一尘上明六相十玄啊，这一尘中，这个一尘呢，我们真的可以指一粒微尘啊，也可以指微观现象量子力学，也可以指一念。我们一念一刹那就一切法，对吧？这个一尘可以无限小，我们也可以说地球就是一颗，就是一尘，对吧？我们可以说宇宙就是一尘，看你怎么去理解它，对吧？一尘呢，所以说华严的法界观嘛，它往往是与一尘上去观什么什么东西，是吧？好，他说与一尘上明六相十全，对吧？明六相，所以一个法身，一个人也可以，一部经也算是一尘，对吧？这个桌子也可以算是一尘，房子也可以算是一尘，小区也可以算一城，对吧？那整个的一个国家也可以算是一城。所以说呢，在一城上明六相十全，也就每个法都有这种通透的这个原理在里边，对吧？都有通透的原理在里边。然后呢，其次四重法界，对吧？讲的这个六相十全，然后呢叫四种法界，对吧？然后呢，这四法界呢，它是归峰宗密，归峰宗密实际上是城关大师的弟子啊。归峰呢写了非常有名的一篇叫《禅缘诸全集都选》，《禅缘诸全集都选》他特别强调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什么是如来禅。什么如来禅就是说这个达摩祖师传来如来禅，就是让众生顿悟本来自性清净的原明的心性，本具的这个佛性啊，这个是禅宗。它不是让你去修四禅八定，然后证到什么，证到看到什么，证到什么，消除，然后转化色身，不是这个意思。本来就在，就他本来就你要悟到这个东西，这才是真正的禅宗。它和其他东西呢，修禅定的是两码事。所以这个呢，归峰宗密这点，我觉得讲的还是挺透的啊。他特别把禅宗从这个教理的角度给他点透禅宗的这个原理，当然也是站在整个教的这样一个判教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这就是你，这是达摩传来的这个如来禅的一个根本的原理是什么。所以后代的人如果他偏重于禅修的，他叫四禅八定啊，以这个东西把这个禅宗的这种智慧呢和呼吸嘛，和这个不净观啊，和这个破除贪欲这些东西联系起来，那它就不是本真的禅宗那个东西的。然后呢，归峰禅师他讲到这个四法界，他讲归峰禅师他说未明理事不说有空，对吧？直指本觉灵源，故曰一真法界。我们知道归峰禅师呢，他也是城关大师的弟子，也是这个华严宗的这个传人嘛，对吧？所以他，而且他讲圆觉经，圆觉经对他发挥的特别多。他说就说未明理事不说有空，对吧？就是你这个理事关系不明白，就是教理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事，也可以说理法界和事法界，对吧？比如说理即佛，一切众生是佛，这就是理即佛，对吧？但是世即佛呢，是圆如佛，只有释迦牟尼佛一个，对吧？你说祖师他见地很高，或者哪一些怎么证得很好，但是他呢，他实际上他是在他一个层次上，比如他的见与佛起，他的见就他的这个见道，以后他见这个道和佛见道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他是不是圆满佛呢，那是很难说的。就说不能够去把这东西，就是我们和理和事还是要区别开了。那对众生来讲，他不修他也是佛，这叫理即佛。但事上佛呢有差异，对吧？事上佛有差异。所以说这理事，这如果你不懂得这个理事，或者说理法界和事法界的，然后呢 不说空有的，未蒙理事不说有空，对吧？实际上有就是事，空就是指理的。他说直指本觉灵源，对吧？直指本觉灵源，故曰一真法界。像禅宗或者像这个华严宗的这样讲的，这样华严经里面讲这种，就是说直指一真法界，对吧？直指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实际上指的我们的心的本性，就是自性嘛，自性具足无二法，就是如来智慧，我们的无师智、自然智啊，这些如来德性，这是本觉灵源，这个叫也叫一真法界。然后呢，从一真法界，然后分出理法界是法界，从这四法界上有一个根源的，对吧？一个根源的，就是说，也就是说，或者四法界有一个本真的本体的东西，就是一真法界。但是呢，它可以表现为几种差异，对吧？就是理法界，从这个一真法界呢分出理法界、是法界，对吧？理是无碍法界，事是无碍法界，对吧？这四重法界。实际上，如果我们从心性的角度来讲，理法界就是说我们念念，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的所有的想法都是妄想，就是理法界，就是我们妄想本空，就所有的念想都是本空，就是说你修和不修，烦恼和菩提，学和不学，你本身都是佛性，都是佛的一种妙用，对吧？这是理法界。如果讲是法界，就是哎呦，你显示出清净，你显示出无分别智，你显示出烦恼，你显示这是是法界啊。这是法界就有了六道三界这样二十五有的这种差异，对吧？从因和果上，因上则是念的这种不同的性质，比如说你什么贪嗔为毒蛇，对吧？什么邪心是大海，对吧？这一类的，比如说慈悲是观音，喜舍是世智，对吧？这就是我们事法界显示出来这种事相，对吧？也是念的不同的性质和因果形成的这个差异，对吧？这是事法界。那你理事无碍法界，就是说是佛是魔，佛界如魔界如，都是一样的，理事无碍法界，对吧？理事无碍法界。那从我们这个念来讲的话，就是说你的善念恶念，实际上它都是空幻如化，对吧？空幻如化，那也可以说它是你的某种性质的一种用，对吧？你的心的一种用，那这是理事无碍法界，对吧？不管你怎么说，你这样都有理，对吧？你什么事都有理，对吧？你什么事都有理，就是你是狗也有佛性，那老鼠也有佛性，那天神也有佛性，对吧？佛也有佛性，自然的是。这理事无碍法，然后事事无碍法界的话，就是说，他如果你从修行来讲，就是说一个人他都是圆融，每个他是具足圆融，就像那个因陀罗网一样，每个众生他的心性实际上都是通透到无碍的法界，无碍的其他的众生。但是如果从另外方面来讲修行，比如说你从修行理法界，就是顿悟其理，对吧？事法界呢，见修其事，对吧？所以说，哎，我在事中来用这个清净之理来修来转化，对吧？转一，对吧？转染成净，转凡成圣，然后行菩提大愿，对吧？那如果你说这个理事无碍法界，尽量在每一件事里边都透脱那圆融之理，对吧？念念真如现前，念念般若现前，对吧？念念慈悲，对吧？念念无量光，对吧？念念无量寿，对吧？那这是理事无碍，这是我们把这个理解为清净之理了，对吧？但是实际上确实用这个清净可以通透一切。那事事无碍就是念念就是圆融，念念就是佛，就是这样。那事事无碍就是你任何时候就是没有，就是说根本也没有念念是佛，但是没有那个佛的这个差异了。在禅宗里面，像那个圆融克勤和张商业讲的事事无碍法界，就是说什么手把猪头口诵境界，对吧？十字街头打开布袋，是吧？就是拿个猪头肉吃啊，然后回来还念着境界，对吧？还念戒，是吧？还在吃诵戒，然后十字街头人多的地方，在广庭大众之行，然后呢打开布袋，就像那个布袋和尚一样，就是说哎，心量全部包含一切，就是说净和慧，染和净没有任何区别，是对还是事是我，这样看一切都是平等，这样。所以这个司法界呢，我觉得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和解释啊。那我们看这里的解释，他这里面有他自己的解释，就是他这轮观里面他的解释比较精准了。他说分出司法界以外啊，他说这个 他说法界的这个怎么解释法和界呢？法呢鬼则为义，对吧？法的意思就是鬼则，对吧？是鬼则，就是规矩啊、规范啊，对吧？这种规律啊，这些东西啊。然后呢，戒呢是性分为义啊，对吧？就是性分，这是它的戒，就是差异、差别，对吧？就是这个佛性的这个，比如说人性啊，比如说这个魔性啊，这些它这样一个差异，就是同时一个法，但是分为不同的东西，不同的戒里边以后，它就形成了各自的因果关系。对吧？同一个佛性，如果在魔界，就是佛性就变成了魔。如果这个佛性呢，因为它是误用嘛，对吧？如果是用在佛，就是清净光明；用在人，就是这喜忧参半、阴阳交参，对吧？用在畜生呢，可能就是说，这个愚痴啊，或者欲望啊；用在恶鬼的，用在鬼道里面，它就是那种恶业、那种苦啊，对吧？但是这些东西，它就是说那个叫戒，叫不同的戒，但是一个法是共同的一个法。但是这个法也代表这个原理，有这个原理，你这个。你用这种因果关系就这样一种戒，用另外一种因果关系另外一个戒，但是这个法性的原理是这个一心之妙用，就是说你善因通善果，恶因通恶果，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他这讲这个戒呢，指着以性分为一样，但在这里呢，就是说真空鬼则之法在理，是吧？就真空就是说以什么规范的法就有什么样的法的显示和区别，对吧？就是说首先呢，如果是真空法就在理，是吧？在理啊，就是万法的这个实相和真空，这叫理法界，对吧？就如果说所有的法它的一个根本的原理是空， OK， 这叫理法界，对吧？好，那么在世呢，就是为是法界，就是说这样一个就是一个真就一真法界的这个理呢，如果在理呢就是理法界，如果在事就是事法界，然后在理事呢就是理事我，就是以真空一真法界这个来通达理，通达事，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就是说所以说在理为理法界，在事为事法界，在理事为理事无碍法界，在事事为事事无碍法界，就是说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他为什么能做到圆融无碍呢？都是一真法界的真空之理，根本的这样一种通达。也就是说，《华严经》里边的那些佛菩萨，他们包括修行方法，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大无量的东西？就是因为他根本呢，他通达了一真法界，所以他可以通达一切，他的慈悲、他的智慧，可以破除一切的障碍，可以穿透一切的这种。妄想和境界。好，那这是关于这个司法界，但是呢他说理无分限，事有偏差，理呢实相之理，一真法界之理呢没有啥区别的，对吧？你走到哪都是一样的，缘起性空，万法的缘起是指是法界，性空指的理法界嘛，就是这个是理不二嘛。所以这个性空很重要，缘起呢就缘起法本身就如幻，如幻法本身性空嘛，所以说缘起性空呢也是一个可以说对佛法的一个总结嘛。所以说但是这个性空实际上我们如果理解为一真法界，对吧？实相的话就所有的幻法实际上就是真实法，对吧？幻法幻，如果你知幻离幻，它就是真实嘛，这样。所以说这个啊，龙树的这里面讲到一个句子，讲到一个什么，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啊，讲因缘所生法。龙树菩萨有一个句子叫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那前面就讲缘起，对吧？因缘所生法就是我们看到现象幻象之法，那么我说即是空，用智慧来看，智慧之眼来观，即是空，就指的是性空，就缘起法本性空，对吧？缘起法的实相是空相。他说意识为假名，意为中道义。这个智者大师在讲天台宗经常会引用这个龙树菩萨这些话讲的这个二谛三界中因缘所生法，实际上我们触目都是因缘所生法，是吧？我说即是空，用般若智慧来观照和描述即是空，但这个空呢意识为假名，是吧？但这个空呢也是个假名，是吧？和缘起法是个假名，空也是个假名，是吧？ 亦是中道也。但这个空呢，也是中道之一啊。就是真正的中道，它是就是说不居于空，不居于有，是吧？就是说不会执着于性空之理，也不会执着于缘起之相，而是不执着于缘起之相，也不执着于性空之理，叫双遮双照，同时这两个无碍重叠无碍，如光镜相射，对吧？重无碍。那这样的话就会起妙用。如果执着于空就起不了妙，执着于有，以空为体，然后起妙用，就会有无限的菩萨心，就有回向回因向果，回自向他，对吧？回事向理，是吧？所以哎，这就它重重就是相入相摄，重重无碍的这样一种华严境界。所以华严境界它非常圆融，当体圆融，是吧？一念圆融，它也不需要去很多的造作，这样的。好，所以他这个语言真的非常优美。他说理无分限，对吧？没有区别差异，但是事有千差，对吧？但在事上也可以有千差万别，对吧？有千差万别的这样一种表现，就是他借这个因缘来成就自己和众生嘛，对吧？理无分限，事有千差，所以说理事，对吧？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等等这些啊，理无分限，事有千差。实际上，那个李同玄他就是告诉我们如何去契会到那个理。他你我们后面有机会学那个，他会就会讲到如何去契合的这样一个理，然后呢再达到理事无碍这样一种，是有偏差。所以呢，古诗云，他引用的古诗说：“春色无高下，华枝有短长”，对吧？哎，春天来了，但是呢，梅花，但是这个不是梅花，春天所有的百花的万紫千红，每个花开自己的，对吧？每个花开自己的颜色，开自己的大小。每个花散发，每种花散发自己的芳香，对吧？每种草都绿，每种树都绿，但是呢，它的草的这个树的这种颜色、大小、形状都不一样，对吧？但对春来讲，春色是一个，对吧？春色是一个，所以说为什么《华严经》《法华经》讲是佛这个入的三昧后，一下看到这个东西，哎，你是你，他是他，对吧？一览无余，但是这个眼睛别人是不知道，佛眼看众生是众生是不知道的，对吧？还有一个智慧现前的是他那其他众生是不知不觉嘛，众生不知不觉，所以说呢，春色，对吧？春色的这个春色代表一个同时现象的变一切处的一个东西，对吧？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空，对吧？但是在空中产生了妙有或者观察出来的这个妙有，对吧？在众生来看是一点都不妙的，众生就是说地狱苦的要死，对吧？那个天界他执着于欢乐，他也处在无明之中，对吧？但是在他来看就是法乐，而且很好玩，对吧？你电影里边的好人坏人都很好看，都很精彩啊，对吧？他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春色代表这个理，对吧？然后这各种这种花枝，对吧？花枝有短长的，长的长，短的短，对吧？那这个呢指的是事，对吧？所以叫理无分限，事有千差。春色无高下，花枝有短长，对吧？好，比如说就像《易经》，就像经里边讲的说，有一个智人，对吧？一个有这个经常用的这个比喻，有一智人，这个智人主要是诸佛菩萨，对吧？然后破译微尘，我们刚才讲的微尘，对吧？微尘，世界是微尘，对吧？地球是微尘，你我是微尘，对吧？微尘是微尘，原子电子是微尘，对吧？那这边一棵树也是微尘，这个一棵树烧成灰的话，把它捏成一个团，对吧？也是啊。那哎，他说这个破一就有一智人破一微尘，然后呢，出这个微尘指这个地方指的是凡夫一身之上有我法二智，对吧？就指的是人了，或者指人的一个一念嘛，一念之中。也有我法二智啊，对吧？一念是也是一个我，对吧？他说破一个微尘的，也就是说诸佛菩萨破除一个凡夫身上的我执和法执，对吧？破除一个法执，就发现哇，原来你是放大光明的，对吧？然后出大经卷，对吧？这叫理法界啊，大经卷理法界。然后呢，书写三千大千世界制，三千大千世界是指的是是法界，离是无碍法界，是无碍法界，对吧？也就是说，佛菩萨以种种的方便破除了我们身上的我执和法执以后，对吧？然后呢，破除这种障碍所知障和烦恼障以后，那我们的佛性就现前，对吧？我们的佛性一心的这个佛性现前就是 大经卷，这是礼法，就是开始我们这个礼。但是我们这个礼法界里面会显示出司法界来的其他的这个三重法界，对吧？就是这个就是书写三千大千世界时，这个一个真如之理呢，可以有无限的差别，无限的这种光明，对吧？就像一个珠子，它放大的放出的无限的光明，所以这体现为是法界、离法界、离是我、是如我。也就是说，当你根本是现前后，你的差别之慢慢就可以通透一切的事事物物。当你一念的智慧现前后，这个一念的智慧呢，就可以破除一切的这种烦恼执着，然后你产生无量的慈悲，像佛一样那种慈悲和光明，这样。所以说这个比喻就是有一人破一微尘，是吧？这微尘指的是我们的一念无明，对吧？一念无明根本无明，那如果禅宗就一下可能就把你打开，对吧？然后呢，出大经卷，对吧？然后显示根本智慧，然后书写三千大千世界时，对吧？就是说全部具足啊，发现这边哦，自性具足万法，对吧？全部具足，可以破一切障碍，可以就是说降伏一切烦恼，可以慈悲加倍无量众生，对吧？所以说有一智人破一微尘，出大经卷，书写三千大千世界，也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一念之中就具足一切法的这种东西，所以一念之中也是法报化三身具足，体相用三大具足。然后呢，还有一个，这讲的这样一个，用这个来比喻这个司法界嘛，对吧？用比喻啊，用那个理事啊来讲一真法界来讲，然后讲这个用这个一微尘出大经卷的这个来比喻这个司法界。